第二章，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是读到了十六节，读到了十六节。十六节我们上个星期有一点交通，就是从十一节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六节，那里是说因为神不偏待人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，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那么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，律有律法的，那就是以色列人才有律法，神把律法给了他们。以色列人以外的人都没有律法，神没有把律法给外邦人。所以有律法的，你犯了罪就一定要按照神给你的律法来审判你。那么十二节说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，就是你没有律法你也犯了罪，就不用律法来审判你，你不按照律法来灭亡，这就是说外邦人没有律法，以色列人是一定要按照律法来审判他。十四节就讲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那外邦人没有律法吗？没有律法，那神怎么审判他呢？那就说这个外邦人能够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请你注意这里有个行字。如果我们看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啊，这个字啊，你看看4160，那就说你有一个行为啊，一定是有一个行为。主耶稣一定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啊。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6章。马太福音16章27节，马太福音16章27节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好，请你看见这个报应就是按你的行为，甚至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我们。因此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二章这里就讲14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那就是你一定要行律法上的事。他们没有律法，但是他有一个本性。什么叫做本性呢？好，下面就要告诉我们本性了。15节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。他没有外面的律法，但是这个律法却在外邦人的心里，你看到没有？外邦人的心，律法不在外面，以色列人的律法是摩西传给他们的，那是要写出来的10条诫，对不对？那是律法的纲了。好了，但是外邦人没有这些律法，神没有跟你讲你要10条诫你来走，没有。所以外邦人他们的行为是根据什么呢？要根据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。是非之心上一次我们查过， 这个字就是良心。上次我们查过啊，原文就是良心。所以神就在那里，基督保罗告诉我们，外邦人没有外面的律法，但是他有个本性，看到没有？这里说到的本性，那就是说是非之心，就是良心。所以你只要是一个人，你就一定有良心。良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功用，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功用，叫做良心。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除非你不昧着良心。但是良心的标准只有神的标准，不能用人的标准，因为这个良心是神给我们的，这是本性。神给我们良心，所以这个良心就成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了。所以保罗说要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昧着良心，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是凭着良心。那么我们何德清，我们读一点圣经啊，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。你看这里有一个良心啊，它叫无愧的良心。无愧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是个好的良心，或者是完整的良心，好的良心或者是完整的良心，就是一个人他的良心，神给他的良心是完整的，而不是不完整的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你按照良心，神给你的这个完整的良心，你去做事，你去行事为人，那你这个行为，那就神按你这个行为来审判你。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良心，这里讲嘛，本性嘛。好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十五节后面讲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会为非。那就良心是一个判断，判断是非的问题。所以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，就是我应该做这个事，或者我不该做这个事。比方孝敬父母，十条诫里面有叫孝敬父母，这是对以色列人，但是对外邦人来说，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命令叫孝敬父母，但是我们人都有一个心，要孝敬自己的父母，这是从良心来的。你不孝敬父母，你就亏了良心。如果你是一个好的良心，你就应该孝敬父母，好吧？所以外邦人的行为就是根据他的本性来，神就要审判。这个本性就是说的良心，这个良心一定是神给我们的良心，是一个无愧的良心。如果一个基督徒的良心有愧，那就不对了啊！那你行出来的行为，那就有昧了你的良心了，神就要审判我们。这里是说到按照良心来审判我们。你看十三节，他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，但是行律法的为义，在真义。那么这里又说，这个是说到犹太人，犹太人不是有了律法，你听了律法你就是义人，你必须要行律法，看到没有？ 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要按我们个人的行为审判我们，犹太人也要按他的行为。不过审判犹太人的行为是有一个律法做标准，因为神给你律法，你有没有按照律法去做？基督徒就不是按外邦人就不是按照律法了，那就是按照我们的良心了。啊，良心就是我们的标准。所以上次我们讲了，中国有两个哲学家，一个说我们人性本善，那就是孟子，他是看见良心这一方面；还有人性本恶，那是荀子讲人性本恶，那是看到我们人的里面住了一个罪性，啊，住了一个罪性。好，这个以后我们还要读，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读一点，请你读罗马书第七章。罗马书第七章，第十五节，罗马书第七章十五节，要读到十八节，十七节读到十八节，啊，罗马书第七章啊。因为我所听说，我所做的我不明白，我并不做，我所不愿我倒去做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没有？这里就说到在我的里面没有良善，好不好？那还说在我的里面做了一个罪，看到没有？刚刚是说罗马书第二章是说人有良心，这里就是说在人里面做了一个罪，好不好？做了一个罪。所以如果说人里面做了一个罪，那就是恶。那荀子就讲人是恶，本性是恶。那么如果说里面有良心，它有个是非的标准，那就是善。所以圣经里是说的最全面了，人里面有一个良心，就是他善的标准，善恶的标准。但是人里面还有一个罪性，住在里面的罪。好了，所以常常我们想做好，良心要我去做好，但是我又做不来，啊，我做不出来，好不好？良心要我不要昧着良心，但是我常常就昧着良心。好了，这就告诉我们，我做不好。好，现在还是请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二章。罗马书第二章。现在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前面上一次我们讲过的啊，上一次我们讲过的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审判我们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一个基督徒和外邦人不同了，犹太人和外邦人也不同了。犹太人他是有律法，甚至他的行为是按照律法来做标准来审判他，外邦人就没有律法，就是按照他的良心是非之心，按照他的本性来审判他。好，这是我们上次说的。现在呢我们就要回到今天，我们要从罗马书第二章十七节开始，罗马书第二章十七节开始读。好，我来读十七节。你称为犹太人，有依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，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神的旨意，也能分辨是非，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是黑暗人黑暗中人的光，是 圣人的师父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。你是既是教导别人，还不教导自己吗？你讲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吗？你说人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吗？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？你指着律法开口夸口，自己倒犯律法，玷污什么？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，正如经上所记的，你若是行律法的，隔离固然与你有益，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。所以呢，未受隔离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，他虽然未受隔离，岂不算是有隔离吗？而且呢，本来未受隔离的若能全守律法，岂不是要审判你的有疑问和隔离竟犯律法的人吗？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那我们来看，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，这就是告诉我们犹太人都是罪人。从这里实际上从第二章的第一节起就是开始讲犹太人是罪人，犹太人也罪。我们上次说了，第一章是讲到外邦人有罪，现在第二章就开始讲犹太人有罪，就是犹太人不义啊，不义。所以你看这里第二章就讲到犹太人有律法，那外邦人来跟他做比较。那么马上你看第十七节就讲了，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，且只说神夸口。你看这是犹太人啊，他有律法呀，他夸口啊。你看神给了我们律法，神没有给你们律法，那好像我犹太人就比你们高一等了啊。他是这样来看了，既从律法上受了教训，就晓得神的旨意，也能分辨是非。那个律法就告诉我们，你要来分辨是非，那就是根据律法，神给我他们的律法。十九节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因为他有律法，是黑暗中人的光，为什么？也有律法。是蠢笨人的师傅，有律法。是小孩子的先生，有律法。这个就叫做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，就是律法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啊？知识 knowledge， 他就有这个知识了，有这个知识他就能够定别人的罪了。你看我有律法，我就知道你这样做是错，你那样做是错，你这样做是对，你那样做是对，他根据律法，所以他就能够当师傅了啊。好，他是说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他是说外邦人是瞎子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里说，好，他说外邦人是瞎子，说对不对？你这个人是给外邦人领路啊，好不好？他不瞎，好吧？但是神看他是瞎的，好吧？这里不说别的，这里说犹太人是自己开导自己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看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。他是什么呢？他只是在有这个律法上的知识和真理的模范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就做了师傅了。那现在请我们查查这个字，好不好？请你先查在律法上有知识那个知识1108啊，如果不会查的帮忙帮大家帮帮。1108，你看那个知识下面不是有一个编号叫1108吗？现在请你查查这个字典啊，字典在前面，在前面，还在前面啊，对 ，dictionary 啊，哎，1108，好不好？找到1108了吧？啊。108这个字是希腊文的 Gnosko， 这个意思就是知识啊，就是你只有这个知识。都找到吧？ 110吧，他这边没有找到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，就这个1108、这个是我这个上面就是40页，你看1108，它这里第一个字 Genosco， 你不要管它，它是希腊文，对着的希腊文的发音，后面就是 knowledge， 我们就知道是知识，它是一个名词，它整个新约圣经用了29次。那你看后面的翻译，请你注意中文把它翻译成有21次翻译成知识，有3次翻译成认识，有2次翻译成知道，好不好？那也就是中文的翻译。现在我们不要讲中文的翻译，一定要看括号里面的字。好，看括号里面的字，它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就告诉你，你看它是不是打了一个星号，看到那个星没有啊？星号就是它原文的从哪一个字来的，它的原文啊，这个字是哪一个字根来的，那个星号就代表那个字根，这个字根用中文来讲就是知道和明白，英文它就用翻译 to know， 就是知道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这个字就是知道和明白，就是一个知识啊，知识。所以律法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就是给他一个知识，他知道啊，伸出的话，你能够什么能够做，什么你不应该做，他知道了，所以他就认为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，是黑暗中的光，是成人笨人的师傅，是小孩子的先生，在律法上有知识了啊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知识和真理的模范，真理这个字翻译的是对的，就是说在真理上神告诉他了，如果他把律法都守全了，他就可以成为模范，那就做得很对了。就是说犹太人啊，犹太人有律法，他认为自己受了律法的教训，就晓得神的旨意，能够分辨是非，所以他就能给别人带路了。那你看第21节，你即使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？现在就是怕人是教导别人不教导自己，你讲说人不可偷窃，自己还偷窃吗？那就是犹太人偷东西啊，实际上不能讲偷啊，不能贪恋别人的房屋啊，不能够偷啊，但是他还偷了，你看保罗就讲犹太人不义了啊，就定犹太人的罪了。你说人不可奸淫，自己还奸淫吗？你厌恶偶像，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？你只说律法夸口，自己倒犯律法奸入神吗？好了，所以以色列有律法，他就有了知识，也明白神的旨意，也能分辨是非，他还能够去教导别人。保罗说你教导别人，你怎么不教导你自己啊？这里的意思就是定犹太人的罪，定犹太人不义，你有了律法你也是不义的，因为你行不出律法来。25节，你若是行律法的，隔离固然与你有益；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隔离就散布则隔离。现在我们就说到隔离了。隔离是神给亚伯拉罕啊，给亚伯拉罕的。那么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请我们读旧约，我们读创世纪。 啊，请我们读第十七章，旧约创世纪十七章。第一节，先读第一节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”神为什么在他九十九岁的时候要对他说这样的话？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。”请我们先看一看第十五章。请我们读第四节，好不好？第四节，或者我们再往前面再多一点，从第一节读起吧。这次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”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今天你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人以利以谢。”亚伯兰又说：“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”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：“这人并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”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：“你向前观看，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？”又对他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好了，我们就根据这些圣经，我们看我们的圣经里都讲了，亚伯兰还是因信称义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句话来的。他信什么？他相信神说的话。神说了什么话呢？他说要从你本身所世界，你本身所生的，他成为你的后嗣。因为亚伯兰还没有孩儿子啊。神说要第一节最后一句话必大大的赏赐你，要不然就说我没有儿子，你还赐给我什么？第三节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就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神说必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是后嗣。那么要不然哈，第六节就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一扯为他的义了，那就是因信称义了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已经因信称义了，但是因信称义，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完全人啊。所以你看到第十七节，他九十九岁的时候，神还对他说话，就说：“你当在我面前做什么？完全人，你不完全。”为什么亚伯拉罕九十九岁，神要给他叫他做完全人？那要请你看第十六章的十五节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多少岁？86岁。好了，他生了一个以斯玛利了。以斯玛利是他凭肉体生的，不是从撒拉来的。86岁，现在到99岁，相差多少年啊？
13年。
这13年里面，圣经里没有记载亚伯拉罕的事情，就是他在肉体里面，用肉体的办法去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以斯玛利。所以神到他99岁的时候，就马上他就要生以撒的时候，神就跟他说：“你要在我面前做什么？做完全人，就是要不然你还没有完全。因为要他做完全人，下面就给他有一个规定了。第九节，十七章的第九节，神又对亚伯拉罕说：‘以后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，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。’”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， 十二节，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，无论是家里生的，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，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，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众拣出，并他废掉我的约。好了，这个叫受割礼了。割礼是在肉体上受割礼，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要亚伯拉罕99岁做完全人的时候，就给了他一条规定，就是他的后代生下来第八天，一定每一个人都要受割礼，不受割礼的人就要剪除，剪除就是让他死。那么受割礼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身体上的一块肉体把它去掉，把它去掉，身体上的一个肉体把它去掉。所以割礼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啊，有一个属灵的意思。现在我们来看看它属灵的意思，请你读使徒行传第7章，使徒行传第7章51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51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51节。好的，那我们51节啊，我们就读这一节吧，我们请三位弟兄读好吧。
你们这命的景象，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，当时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
好，你看见没有？这里说他割礼啊，就不是说亚伯拉罕那个割礼了，扩大了。心与耳看到没有？心里没有受割礼，耳朵没有受割礼，就是不听神的话嘛。耳朵不受割礼就不听神的话，心里不受割礼，就是心里不能遵守神的命令。所以割礼的意思就是把你身上不听神话的东西割掉，那就是说把肉体割掉，好不好？我们人都有肉体啊，所以有一个代表的意义，受割礼就是把肉体割掉。亚伯拉罕没有完全，他是因信称义了，他还不完全，要在神面前做完全人。怎么做？现在在肉体上他的后代都要有一个记号，就叫受割礼，要把肉体割去，这就叫受割礼。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以色列人就有割礼了，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。你们记得摩西的孩子没有受割礼，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神在路上遇见摩西要杀摩西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后来他的妻子才赶快把他儿子的一块羊皮割下来丢在他的面前，正在让他过去，那意思就是说要受割礼啊，他的孩子没有受割礼，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后代，是一定要亚伯拉罕的后代一定要受割礼，好吗？这是神规定的。好，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隔离的开始是怎么来的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2章，25节，罗马书第2章25节，你若是行律法的，隔离固然对你有益，若是犯律法的，你的隔离就算不得隔离，因为你是犯律法嘛。 所以要守律法要怎么守呢？要全守律法啊，你不能说只守一部分。所以你看二十七节，而且他本来未受隔离的，若能全守律法，全守律法就是律法每一条你都要守。你只是说我要守隔离，只守这一条还不行，你要把所有的都要守起来。如果你犯了一条，那就算了，犯了封条啊，这个以后我们还要读。所以这一段保罗讲这一段的目的就是敬犹太人不义，因为我们讲罗马书就是讲神的义，罗马书就是讲神的义。所以罗马书一开始第一章就讲外邦人不义，那一开始就讲没有义。第二章马上就讲以色列人也不义，犹太人也没有义。好，说所以说到这里我们就应该很清楚了啊，如果有问题我们真的还可以问。保罗请我们要注意这里二十七节，而且呢本来未受隔离的，若能全守律法，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隔离去犯律法的人吗？那意思就是说没有受隔离的，他能够全守的律法，那就要审判你。所以重点不是说受不受隔离，乃是你有没有全守律法或者隔离的问题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隔离是对亚伯拉罕这里开始的，好吧？在神的律法里面，神有专门对摩西讲了，那就是从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一直到二十三章，那是神的律法。那要求的就很多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读二十八节，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肉体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，真隔离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不在乎义文。这就很清楚了。第一个，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，就是按照传统，我的父亲是犹太人，我祖父是犹太人，我可以推上去我是犹太人哪一个支派，对不对？以色列哪个支派，那我是真犹太人。肉体是真犹太人，就是外面的犹太人，保罗说不是真犹太人。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，因为我们刚刚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，斯蒂芬在那里怎么讲呢？他说心与耳受隔离，看到没有？心与耳受隔离，耳朵受隔离就是你听不听神的话，心里受隔离，你心里愿不愿意去顺其神的旨意，是里面的隔离，是里面的，不是外面的。所以请我们要注意，所有的旧约圣经有很多的标志都是有属灵的意义，是指到里面来讲，旧约都在外面，新约都到里面，这是两个不同的。所以隔离也是要里面的隔离，耳朵要受隔离，就是耳朵要听神的话，把不听神话的那一部分把它去掉，心里不喜欢神话的那部分把它去掉，所以心就受隔离了。所以这里讲二十九节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，真隔离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不在乎疑文。疑文就是外表的自己啊，而是外表的自己，只有外表的自己不行，你必须有里面的，是灵里面的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，是根据灵。我们知道灵就是里面的，你要从外面进到里面去，不要老是留在外面，不要停留在外面，乃是从里面。我们按照圣经来讲，我们应该饶恕人，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饶恕啊，不是嘴巴上饶恕啊。那请你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请你读马太福音十八章， 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节，
你的客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呢。
好了，我们能够饶恕人啊，我嘴巴上可以饶不住。嗯，你对不起我，好像我就算了，这件事情算了，但是我心里还记得住的，这件事情没有完。从心里饶恕啊，如果你不从心里饶恕一个人，他有一天主要给你算账，你没有心里饶恕吗？那么我这里给你说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不是我讲的，是余春华余医生讲过的。他说在上海有一件事情，上海曾经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两个人都是基督徒，合伙做生意，一个人会做生意但是没有钱，有一个基督徒有钱不会做生意，会做生意的就告诉他，你拿出钱来我们共同做生意，我保证你明年要赚多少，他就相信了，两个也写了合同了，就去做生意了。这个一年做完了，这个会做生意的人就对那个不会做生意出资本的人讲，他说今年年到不好，今年生意不好做，所以啊，这个我们就不但没有赚钱，本钱还赔了一些进去了。那么这个弟兄说，你不是说的保证我要赚钱吗？他说这个谁知道，那个做生意这个他的话就骗了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你去告他吗？世界上有一句话，我们弟兄和弟兄不能告状，而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，你们记得吧？这保罗讲了，不能够告状，那就只有饶恕他了。因为圣经里这样讲嘛，这是文字，圣经里讲了，不能弟兄和弟兄告状，不能够告的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面前更不应该的。好了，他说他，那我就只有不告了，不告那我就算了吧，赦免他了。但是这个赦免是因为圣经有这句话才来赦免他，但是心里面并不一定赦免，心里是不是赦免要看后面的路的事情了。结果过了不久，这个会做生意的这个人家里失火，房子烧了，那么这个不会做生意的这个弟兄，他的钱拿他去做生意的没有钱不能还给他的，就说了，神真是有眼睛啊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对不对？嗯，我没问你要钱，神都把你房子给你烧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时候心里饶恕没有饶恕啊？没有饶恕啊。所以心里不饶恕，我巴不得你出去撞车把你撞死了，但是我嘴里不敢说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，这个饶恕是心里的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不像犹太人，犹太人都是外面的，律法外面的，我们那是里面的。啊，那是里面的。因此，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罗马书的第二章最后一节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但是从神来的，好吗？现在我们等于把第二章我们都读完了。第二章就是进犹太人有罪，犹太人都有罪，犹太人都故意就定这件事情。好了，那我们说到这里，我们要读到第三章了。那么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哈，我们请张麦弟兄读吧。
这样说完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凡事大有好处，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？昨晚乎不能，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，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，可以得胜。 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见怒是他不义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？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，好像罪人呢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这是毁谤。